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国际新闻的时间，在我们线上台大政治教授杨敏兰教授有没有在线上？
哎，小龙，大家早安。
好，来，今天呢，我们从哪里开始？从这个从中俄的军事合作谈起。
嗯嗯
，OK。好，那这个中俄呢，当最近尤其特别的是的十艘的就5+5的这个中俄的联合舰队，那手牵手的呢，就是横穿过呢日本的，就是说呢这金青海峡。那金青海峡因为它非常窄啊，我大家不太容易想象，就是说你在那个金青海峡，因为一边呢包括是函馆啊等等这些北海道的这些知名的城市，一边呢就是我们常吃到的青森苹果的产地。那你看到这个海峡呢这么窄，站在呢海峡的两边，你都会看的那十艘的外国军舰浩浩荡荡的呢穿过呢这样一个在日本，因为日本是列岛的这样子一个狭窄的海峡。那个是很震撼。那当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你想象，就是我如果说我们引导我们大家想象一下，你想象如果俄罗斯的军舰跟解放军的军舰，十艘的军舰呢是贴着台湾，不要说呢12海里，贴着台湾的3海里5海里，你站在台湾的海边呢，就看到那军舰的浩浩荡荡从你的面前呢开过去，不管它是不无害通过有害通过，那个大概就非常的震撼了。好，那大家就说呢，那中俄的这个动作显然呢是在给日本一种的讯号，他要给他什么讯号？
我觉得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今天这个5+5哈、啊，
嗯，
金青海峡十军舰，
嗯，
那这个是这当然非常震撼。可是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怎么一下子突然一夕之间到了可以十艘军舰、嗯，十艘最这个先进的这个军舰，
嗯，
这个西半的。共同穿越日本的这个金青海峡哈、啊，最窄的地方只有18.5公里，
嗯，
哦、啊，那中间留的这个国际水道，
嗯，
还只有3公里这样子一个宽度，
嗯，
那其实从2005年开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就已经开始在进行要广泛的这种军事演习的合作，
嗯，
那个叫做和平使命，那个时候是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
对，上合组织、
上合组织的框架内的反恐演习，2005年就开始了，然后呢大概到后来每2年举行一次，在俄罗斯、在中国大陆、在中亚的地区，所以这个是一个以反恐、以区域为主的这样一个演习，但是呢建立了中俄之间的互信、嗯、早在2001年呢、哦，还记得吗？
嗯，
就是那个时候江泽民跟这个俄罗斯就签了一个中俄睦邻友好
协议，嗯，友好条约、嗯、这个条约今年又 renew 了，嗯，
对，然后呢他就是把整个过去中俄的边境的这个争议哦，
嗯，
就是完全的处理掉，
全部都解决，嗯，
对，那事实上中国大陆还获得那个黑瞎子岛的这个一半了哈，
嗯，
那在海上联合演习，就这一次叫做海上联合2021，
嗯，
它其实是从2012就开始了，
嗯，
每一年常态化的演习，到从这个俄罗斯周边的地中海、波罗的海啊，到日本海域、到黄海、东海、南海，每一年都有，
嗯，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刚开始不觉得说，哎，这个5+5在这个彼得大帝湾啊，这个海参崴外海的演习有什么太特殊？比它特殊的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南昌舰是第一次，
嗯，
哦，这个万吨级的这个动55的飞弹驱逐舰第一次参加、
嗯，哦，那个火力，这火力非常的惊人，嗯，
对。然后呢，我们发现到，哎，美国中间还跑去插花，
嗯，
哦，跑去这个宣告的这个试射海域里面，还蛮有一点接近俄罗斯这个领海，想要去挑衅一下，
嗯、
然后俄罗斯这个上来这个拦阻，双方一度接近到60公尺。
嗯，
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大概中俄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已经是到了蛮深层的这个层面。
嗯，
还记得今年的9月吧？
嗯，
在宁夏不是举行了中俄之间在陆地上的空中跟陆上的这种联合军事演习？
嗯，
高达到13000名的陆军跟空军官兵，
青铜峡的军演，而且用的都是解放军的装备，
歼20引擎战机也出动了，
对、
对不对？嗯，而且解放军这一次还这个让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军人来操作，就是解放军的这些武器哈，
嗯，
双方的国防部长都参与，所以 也就是中俄之间的从二到二零一九也签了一个叫特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嗯，
中俄之间彼此的互信啊，边境的问题的处理，
嗯，
经济能源的合作，从区域上合会中亚反恐到彼此双方的海上陆上空中的这个联合演习，
嗯，
其实已经接近一种就是准联盟的这种状态，
嗯，
普丁自己两年前都说是中俄可以结盟，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议题，
嗯，
那因为中国大陆采取是不结盟的这样一个态度，
没错，
可是中俄之间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战略上跟军事上的合作是越来越密切，
嗯，
一方面是双方彼此有这个互利，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被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所逼迫，
嗯，
啊，不管是在这个欧洲这边还是在亚洲这边，大家都很清楚。那这个十军舰为什么一下突然在结束了14号到17号的这个演习，这次叫就是海上联合2021突然去走这个金青海峡？那金青海峡不是第一次中国大陆的军舰穿过哈，
嗯，
2017年就有，
是，
不过那个时候是一个应该叫是就是这个监视船，
嗯，公务船
专门收集，
嗯，比较算是公务船，
哎，比较像就是算收集一些水文资料啊，嗯，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也成熟了，
嗯，
那这一次的针对是针对10月2号到3号，
嗯，
美国跟其他5个国家6国17军舰4航母在冲绳外海的这种联合演习，
嗯，
以及上个月9月16号美国宣布建构的这个美英澳军事同盟，
嗯嗯，
我觉得是针对这两个。那日本这方面呢，嗯，也因为上一次在10月2号3号的演习当中，日本的出云号准航母，
嗯，
其实也开始让美国的 F-35B
没有
做这个就是垂直这个就是起降的测试，嗯，
简单讲就是它已经并不是直升机航母了，它其实呢就已经是航母，
对，因为他六月的时候就为了这一次的测试哈，就开始把这个甲板加厚，而且把那个就是船舰的这个前面呢，啊，稍微往上扬，
嗯，
的这个准备就重新做这样子的这个改装，
嗯，
那日本其实大概是在2023年吧，
嗯，
这个2023年会取得18架的 F-35B，
嗯，
这18架应该就分别就会由这个出云号这个其他的舰来共同。就是说改装成为真正的航母，
嗯，
那也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势看起来很清楚，就是这种整个亚洲的军事平衡开始在剧烈的转变，
嗯，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由就是这两个国家的10艘军舰，你10艘军舰如果只是绕过北海道啊，大概绕日本一周哈，那没什么意义，
嗯，
你要经过这个金青海峡让你还不得去抗议，因为一切都符合国际法跟海洋法，
你
是你自己定的，
这是日本自己定的，日本自己定的，
嗯，他当初是为了专属美国的核子动力的军舰和潜舰这个穿越这个北海道跟本州青森县之间，
嗯，
啊的那个就是国际水道，
嗯，
所以有趣味的是日本内部啊的这个反应是超乎低调，
嗯，
虽然没有错，大概昨天开始他们的这个众议员的选举就开跑，
嗯，
所有的国内的新闻当然集中在这个选举的议题上，
嗯，
但是这种震撼性的这种新闻居然啊非常低调的报道，
哎，这我就不来，因为杨明阳教授是日本专家，如果说台湾在选举期间发生这种事情，应该绝大部分的候选人呢都会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一个热门的议题，大概都会争先恐后的针对这个议题发言。可是我也注意到啊，日本虽然是在大选期间1000多个人抢400多个位置吧，但你发现候选人大部分都很安静啊，是他们都没有 sense， 还是有某种的默契。
对，这个两个因素，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日本一般的民众啊，
嗯，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和平主义的精神还是非常的
没错，嗯，在一般民间，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嗯，
你要去操纵这种仇中反中哈，啊，
嗯，
那在日本事实上可能会刚好反效果，
嗯，
日本每一次的选举大概就是50%出头的左右的投票率，不高，
嗯，
啊，那中间 至少保守人士啊，支持自民党的人士可能是主流。
嗯，
你如果操作这个议题，你也激不出了多少，就是说在这个支持自民党或保守的这种观点，
嗯、
你反而让担心日本成为美国的马前卒，或者是日本会产生更大的这个安全威胁的人会出来投票，
嗯，
支持给那个反对党立宪民主党。这个我是在想，就是现在的这个日本的自民党，他主要的一个思考，因为他已经是超过半数的多数，他只要能够把这个选举选完，他就继续的过半数。
嗯，
你增加一个这种，就是跟现在造成日本可能更紧张的这个因素哈、啊，不一定对他有利。
嗯
啊，因此日本媒体呢，某种程度也相当的啊，听政府跟主要政党的劝告，所以这报道就非常低调。我觉得第二个因素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哈、啊，不是完全针对日本。
嗯，
啊，就是说这个中俄的十军舰经过这个金青海峡，其实是他很清楚这是针对美国。那美国呢，在这个议题上，你看。国际的媒体的报道也非常低调、
嗯、
几乎都只是在报道
14
号到17号中俄十军舰在彼得大帝的演习、
嗯、
连美国的军舰去测试挑衅60公尺的接近、
嗯、
完全没有报道、
嗯、
十军舰经过这个金青海峡报道很少、啊、然后呢就跟他们10月2号3号在这个就是冲绳西南海域的这个演习，等于是中国大陆的浙江上海的外海的门口，
嗯，
家门口的演习报道很少。可是那个149架次10月1号到17号进入台湾 ADIZ 的这个航行啊，
嗯，
报道夸张，
嗯、
啊，就好像是要针对要台海要开战，
嗯，
你就觉得说西方，我们现在在看西方媒体跟政治人物对于这样子的在亚洲的军事议题啊。这完全是这种不对等，而且很非常刻意的，就是说去压低自己本身所做的一切的演习跟就是测试。
嗯，
哎，这个是金正恩自己讲的，这两天他都说美国的测试、美国的演习他都不报道，他都不当回事。我们自己自卫性的这个测试，
哎，
他却把我当作好像是这个邪恶轴心的这种方式来对待。啊，这样子的差异现在特别的，过去我们觉得好像理所当然。
嗯，
那现在你就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某种程度有协调的，
嗯，
然后呢，大家彼此有共同这个认知的。
嗯，
日本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完全针对日本，当然是针对就是美国。你像看中国跟俄罗斯合作，日本需要去对抗日本，需要中国跟俄罗斯合作吗？
嗯，
任何一个国家出手对日本就已经吓到了，对不对？
嗯，
那这当然就是针对美国而来，而美国政府跟媒体的态度呢，都希望把这个事情给低调。那刚好也符合日本自民党现在面临选举的时候不希望把这个议题扩大，因此日本国内的这方面的这个报道很少，你大概就是看到网络上或者是这个 YouTube 上开始在这个蛮激烈的讨论，如此而已。
对，当然西太平洋的军事新闻包括了这个之前呢，这个维吉尼亚号的这个就说呢，这个就是核潜舰的事件，其实他确实在整个西太平洋当中的军事动作、军事较量一波又一波，哈，几乎呢每个礼拜呢都有。不过日本对于呢十艘呢就中俄的军舰呢、啊、就结伴呢穿越呢就金青海峡，穿过了日本的心脏地带，这不是在北方四岛啊，这也不是宫古水道。如果是宫古水道，我们就不特别谈，因为那是正常水道。可是他刻意走金青海峡，这么窄，当初很明显的是特别留给美国人的专用通道。但是呢，今天中俄呢特别去找这个日本留给美国人的专用通道，那个意味呢太强烈了。好，但是日本的这种的理解的方式啊，这其实跟150架次的军机出海啊，到底是在威胁台湾，还是在反映呢？就是说呢，美国等六国的军演一样的道理，就是。到底这十艘军舰呢是做给美国看还是做给日本看的？当然都有，因为毕竟是发生在你的家门口。我说你台湾终究你可以想见，当解放军的战机只是穿过我们的 ADIZ 的西南角，我们都这样子哇哇叫，你要想日本那多震撼啊，那个你的眼睛看的那个军舰从你面前一艘一艘这样子过，哎、欸，在三海里的这样子一个就是领海的范围当中一艘一艘这样子过。 好，那当然它显示呢整个的东北亚的局势呢也在持续的升温。好，但是接下去呢我们可能关注的是这十艘军舰呢从 由西往东穿过金金海峡之后呢，接下去它要 去哪里，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呢可能就开始关注说，哎，他们结伴去郊游呢到底要去哪里玩，这是下一个动作。那在我们线上的杨永明杨教授来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呢请杨永明杨教授我们再进一步呢去理解其他的重要的国际新闻。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那国际新闻的时间，杨永明的时间，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韩的飞弹试射。这次北韩的飞弹试射，日本反而对于这次朝鲜的飞弹试射关注呢还比较多一点，讲的话还比较多一点，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是对于北韩的这个飞弹对日本的安全的威胁哈，感觉都就是持续的这种威胁感在强化当中。
嗯。
那同时又有一个就是这个被绑架人质的这个问题，从70年代到现在哈，
嗯，
那所以他们对北韩，那相当程度的就是担心的这种安全的威胁，远高于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甚至这个刚通过金青海峡的实军舰。那连现在的正在竞选当中的自民党的总裁，现在的首相岸田文雄，
嗯，
都说日本要进一步发展。就是说摧毁敌方攻击我方的飞弹基地的这种能力，
嗯，
那这个一定可能是结合的反飞弹系统跟这种就是说空中加油以及轰炸，甚至飞这个就某种程度要到中程的这种飞弹的这种攻击能力，那这是一个整体的。那但是呢这个会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哈，以及会改变这个区域的军事平衡，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嗯，
北韩这一次的潜射飞弹，北韩其实应该是从2017年做最后一次的核子试爆，
嗯，
北韩做了六次核子试爆，最早是2006年，
对，
到2017年第六次，
嗯，
不少啊。你要知道，巴基斯坦才做了一次而已啊，印度才做了两次，那以色列根本一次都没有，
嗯，
北韩经过六次，当然，因为它最主要是它是在很多的这种。这个就是制裁跟限制之下，它慢慢的从很小的当量开始慢慢做大，到就是最后2017年那个是相当比较成熟的这样
氢弹级的，嗯，
对，氢弹级的，
嗯，
然后同时你战略武器系统除了核子这个弹头之外，
嗯，
你还是要投射的这些就是载具啊，飞弹，
嗯，
轰炸机，那尤其是飞弹，那长程，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洲际，这是最重要的啊，
嗯，
中程、长程到洲际，然后呢，发射的方式除了固定的、轨道的，那还有呢，潜舰发射的潜射飞弹，
嗯，
那我们看，就20天前，北韩不是才试射一个轨道，就是从这个火车上面发射的这个弹道飞弹吗？嗯，这一次他发射的就是这个从潜水艇上面啊，他自己也证实了，
嗯，
弹道飞弹大概射程是在400到450公里。然后呢高度可以到60公里，所以算是短程的，
嗯，
可是北韩有多少潜艇，要将近70艘潜艇，
嗯，大部分
不是很先进，
嗯嗯，
不是很先进，很容易被测试到，
嗯，
但它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你不容易测试的就发射飞弹，在这个500-600公里范围之内对你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威胁，而且它可能会是装在核子弹头的，所以这个威胁感就很强烈了。
嗯，
它大概从这个接下来可能就要做的就是说洲际弹道飞弹的进一步的测试。2017年，他测试过，3次的洲际飞弹啊。那但是呢，发射没有多久就觉得轨道顺利，然后就让它引爆，没有真的去做这个就是完整的测试。潜射飞弹最早他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测试，
是的，嗯，
连续做了3次。去年的10月啊，是上一次的这个潜射飞弹。那这一次呢？在它的海港外的外海的潜水艇发射，那算是比较就慢慢 again 这就是一步一步成熟的这个发展，
嗯，
所以呢潜射飞弹它也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的程度，但是目前还只是一个就是短程的，那它是不是有能力去发射潜射的中程、长程甚至洲际飞弹呢？
嗯，
哦，这个技术就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挑战。
嗯，
简单言呢，我觉得其实北韩就是已经慢慢的把核子弹头技术到这个潜射以及洲际这个弹道飞弹的技术，慢慢的这整个战略 武器的这个系统啊，
嗯，
就慢慢的发展都成熟了，也就是说，你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叫做四十和五国了。
对，
所以你现在在说，因为同一个时间，美国、日本、韩国他们的特使在见面，说如何再去跟北韩恢复谈判啊，要求北韩这个达成所谓的非核化。现在再去谈要求北韩非核化，非核化就要放弃所有一切的核子武器、弹道飞弹。觉得可能吗？
嗯，
对不对？
就换句话说，在接下去的整个东北亚，尤其朝半岛的情势，可能就是必须要调整现实的立场，就是在已经认知并且接受呢，朝鲜已经实质拥有核武以及某种呢核武的投射能力的基础上面，去寻求呢新的政治解决的方案。当然在整个朝鲜的情势来看、当朝鲜拥有这种核武器的时候，当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日本啦、韩国啦，甚至美国的视角，我们比较少去思考，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的视角。毕竟朝鲜在陆地上面相邻的国家只有三个，除了韩国之外呢，就是北边的大部分是中国，那一小段呢是俄罗斯。可是中俄呢，即使联合军演，中俄即使已经是五加五穿过了金星海峡，可是中俄最少呢都没有拉着朝鲜一起。那中俄其实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讯号了，就中俄在睦邻友好，以及中俄在联合军演，中俄在反恐，中俄在许多包括了经济能源的议题方面的合作，甚至未来的太空的合作项目，中俄看起来是非常的紧密的。可是中俄对于朝鲜这个呢，这个可能是比中俄现在更纯粹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最近的这些的动作。你会觉得他很沉默啊，就是呢，他朝鲜试射导弹也好，或者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呢，不管是呢陆基的潜射的，中俄很安静，为什么？
我两个因素，
嗯，
第一个不需要去跟他合作，
嗯，
他还是一个小弟，
嗯，
两个大哥其实彼此在相互的增加互信呢，彼此合作，这个。加一个小弟变得第三者没有这个必要。
嗯，
第二个，他有时候不太听话。
对啊，
他大部分时间其实不太听话。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还镇得住、罩得住。啊，那举例而言，2017年他最后试射这个氢弹级的这个核弹头的时候呢，那其实已经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已经就是觉得你已经太超过了，连续六次这样试射，
对，很不高兴啊。嗯。
所以在联合国的这个制裁方案当中，连中国大陆都投这个赞成票了。
嗯，
因此北韩从2017年到现在也不会再去进一步的做核弹头的试爆了。
嗯，
这第一个他够了，第二个他再做的话就完全挑衅这两个大哥了。
嗯，
那至于中俄的这个军事合作的这个层面到达的这个层级哈，这已经不是北韩能够去参加的这个层级了。
嗯，
不管是战略层面战。到战术层面，到太空层面，那同时呢，北韩这个金正恩这不太，有时候不太能够掌握，
嗯，
但是能够掌握的是说，你这个弹头你不要对着自己人，
嗯，
然后以及不要去过于激进的去产生这个真的区域的冲突，不管是对南海还是对日本还是对美军，所以那基本上是希望在这个架构之下，他会去协助你可能的。这种解除的制裁，中国大陆现在对北韩的这个制裁也不如2017、2018的这么严峻了。
嗯，
事实上都已经开放了很多，早期的时候连还朝鲜餐厅都被迫关掉嘛。
嗯，
那现在朝鲜餐厅，我想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也没有在营业。
嗯，
可是后来到2019年的时候，朝鲜餐厅很多都恢复的这个营业。那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朝鲜之间。北韩之间的这个就是说物资也还是在继续的这个进行当中，
嗯，
所以进一步去如何去让美国这些国家去认识了解到北韩已经是一个事实核武国，要以为这个为基础，如何限制它能够接受检查，或者是说某种程度的承诺的这种这个不先使用，然后以及在某种程度的在做一定的改革开放，
嗯
啊。讲的是经济上，那 也许这个美国要同时要去解除对北韩的这些经济的这个制裁。
嗯，
不过以过去的经验哈，任何一个美国的政府大概都不会这么做。你看看伊朗就知道嘛。
嗯，
对不对？除非美国要一个 once for all 一次解决的东西，他才愿意放。
嗯，
也就是像2015的那个伊朗核子协议一样，伊朗就完全承诺放弃，要其他各国保证。但即使如此，那个川普上来2018年还是完全退出。
嗯，
你觉得北韩会看到这样一个例子，他会去接受说承诺说完全放弃核武器来换取美国这个解除对我的这个制裁？
当然不可能。他以他今天已经发展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尤其付出了，你可以想见以北韩这个国家的规格跟他的实力啊，他为了要发展核武器啊，发展的核武器的投射的能力，他的资源配置上面一定是极端扭曲的，就是牺牲其他方面的这些呢，老百姓啦，这种的经济啊，各方面的发展了，因为你可以说就是那四个穷兵黩武。好，但是呢，其实呢，在朝鲜的核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觉得西方国家总是缺少这个视角，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是怎么看这件事的。那如果说今天呢，今天是在美国的今天在北美洲，如果有一个国家在美国的边境，你要知道朝鲜的所有核武的试射，还有所有的就是说呢核试爆，都是在中朝边境上面，都是在中朝边境上面。中国对于这有一个有邻国在自己的边境上面呢进行核试爆这件事情，中国竟然都能够忍。我是说，如果今天在北，只要不要说在北美，甚至于说在美洲，如果有另外一个国家在进行核试爆，而且就在你的甚至呢靠近你的那边境上面，美国会怎么反应？我想美国大概就会派一个部队就把你灭了。如果说今天是古巴在核试爆，那美国会怎么样？你很难想象啊。所以中国在处理就是说朝鲜的这种核武发展，明明知道中国其实非常不爽，非常不高兴的，可是中国可以这样子忍。我有时候不太懂的就是说中国对于朝鲜拥有核武之后会大大的加大就东北亚情势的处理，那中国到底是怎么想这回事情的？那俄罗斯呢？俄罗斯又怎么想呢？
我想中国最主要是北韩是朝鲜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对，
没有核武的朝鲜其实可能很还是会被美国灭掉，
嗯，
有了核武的朝鲜它就真正成为一个缓冲区，
嗯，
但是要小心谨慎的去处理它，可能将来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
嗯，对了，尤其在今年的十月份呢，整个中国大陆在热炒长津湖这部电影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情绪的在武装哦，所以这个时候讨论呢朝鲜的核武装其实也有一番的欣慰。感谢永明的连线，感谢，下回聊，
谢谢。